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很少有来宾在我们节目可以一次录三集，对吧？
而且都不间断，每一集的含金量都那么高，哎。
对啊，真的很开心，一伟可以这么无私的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这些登山急救的相关知识。
哎、欸，我要先跟听众讲，哎，一伟会来是因为我都跪着求他，哎，我膝盖都破了。
破啊！马上要看你什么骨折，要后送。
好，所以我们第三集呢，一伟就会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山上 outdoor 会遇到的各种病，登山其实跟大家想象中的有一点那么不一样，因为大部分没有在登山的人可能会觉得野外活动应该很简单吧，但是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啦，登山活动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轻松，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啊，是必须上上下下，比一般的运动其实会耗费掉更多的氧气，还有一些精神力，再加上爬山的时间通常都会超过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训练等等，常常啊，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意外。比方说平常没有受过训练然后就去登山，这种周末登山客会遇到的像高血压呀、抽筋啊、扭到脚踝啊等等，这些都会是在山上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症状。
嗯，那我想问一下义伟，就是自己有在爬山，
嗯，
在山上队友最容易发生什么样的意外，那你最常处理的是哪些意外？
你说自己的队友还有别人队友最常看到的，
教一下我们的听众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处理。
对，其实比较常遇到的，如果不是因为意外发生的，都是水泡。
哦、
嗯，
对，然后再来，如果是他过2500公尺以上，又是有过夜的，比较常发生的就是我们俗称的高山症。
哎、嗯欸，等等，我们一个一个来。嗯、
好，
刚刚先说到第一个水泡，哎、欸，水泡真的常见呢。以为你自己有水泡过吗？
有啊，
就是鞋子的那个。
对啊，
阿布有吗？
当然有啊。
哦，那你们要怎么处理？
哎、欸，我想说我要考你，因为我们都上过 WFA 。这样子好了，你考我一题，我考你一题。水泡这一题你要先回答，还是我先回答？
好，水泡这一题，我记得就是不要把它戳破。
那什么时候可以戳破？
你有干净的环境、有消毒的环境之下就可以戳破，是这样吗？
那干嘛要戳破？
干嘛要戳破？戳破会比较好的比较快。
那如果不戳破呢？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要戳破
哦，不戳破的原因是因为怕感染
哦。
有开放性伤口的话就不好了
哦，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义伟老师，
嗯，也可以这么说。通常因为水泡它其实会自己吸收
哦， 对， 對， 對，
但是前提是你不要继续让它一直摩擦，它一直摩擦就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如果你能够停止它的摩擦，也停止它压迫，所以我们常常会做环形的垫圈。那你有在国外，台湾的话目前应该只有国外的常见的水泡热点的贴片，应该只有乡野芹有在卖。
乡野芹它也是外用名色嘛，
对、
哦、
对。如果你是要直接买那种泡棉贴片的话，其他的厂牌台湾的厂商都不太愿意经销，因为市场没那么大，所以你可以买一个是叫做小酒堡，就是日本有一个牌子专门贴那个硬足底的，就是脚底
鸡眼、
欸、有点类似鸡眼，但是它不是有药的，它就是有泡棉的。这种的你可以在一些虾皮啊这些的网站，因为它不是药，所以它就是单纯就是一个泡棉贴片，你可以买了以后你把它剪开来垫在那个水泡旁边，然后你就可以增加它的高度，变你在踩啊或摩擦都不会碰到水泡。那如果你真的没有钱或你也买不到，其实你就可以用最简单的，就是把纱布啊垫高，然后中间剪那个水泡的大小，把它垫高到那个高度。那这样子的话也不会去让你的水泡被摩擦。
嗯哼。
所以义伟，你刚刚讲的是说、嗯、当你真的已经发现
有，对，已经发生水泡，
嗯，
但如果水泡还没发生，可是你已经发现你有某个点，譬如说你穿的丝袜子或你穿的鞋子不合脚，你一直磨有一个地方红红的
热点
、嗯、对 hot spot 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透气纸胶啊，或者是运动贴布，我们称为白贴的， 贴上去，或者是你现在有很多人买那种德国那个很黏的那种贴布啊，
嗯，
就塑胶盒子装那个，那比较贵，那个也可以直接贴。其实基本上它只要不摩擦，它就不会产生水泡了。当然市面上也有在卖那种所谓的水泡的产生热点的贴，它很像一个 OK 绷，
嗯，
但是它上面呢，它有一层就是会移动的小膜、
哦、
那个膜就是让你去磨袜子磨鞋子，它会移动嘛，所以它就不会去磨你的皮肤、欸、那那个相对比较贵一点。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啦，因为其实热点的形成的时候，你不要让它再去磨它，水泡就不产生了。
所以其实是应该尽快处理、嗯、不要让它一直磨一直磨，是最重要的地方、欸、刚刚说的这一些贴片台湾都还买得到吗？还是一定要在乡野情、
乡野情能买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在户外人士如果有去国外爬山最爱买的叫做 Moskin 这个牌子，还有另外一个是Ben Ed 的那个我刚刚说像 OK 绷水泡贴、嗯、但是因为其实有另外几个牌子台湾有那个品牌，但是都是卖女生的后脚跟贴、
哦、
但是他有做这个，但是他不愿意进，因为为什么？市场太小了。那如果你说你在网络上买我刚刚说的那种泡棉圈垫，那个小酒堡那个牌子是日本的牌子，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进香团的医疗，像白沙屯跟大甲自然宫那种绕境，因为它时间很长、
哦、
所以他们的医疗团都会去买这个。
我以前的指导教授他每一届都会去。
那他有带行李箱吗？
没有耶、欸、我看他带什么行李箱那种都嘛一个小包包。
你知道为什么要带行李箱吗？
为什么？
因为补给品爆炸多，听说我没有去过。
他会连路都有发东西。
对、啊、
对，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东西，你就是接受乡民们的那个贡品、
嗯、
然后就通通都可以带回家。
我记得我指导教授约了我三年，我三年都没去。结果、
哦、
难怪原来我研究所会念四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如果跟他去走了，
跟他去就一年就过了。
对，说不定。
对，
没有人
论文提早写完、
哦、是没有获得马祖的庇荫。
哦，有可能哦。
没有啦，其实只有研究所自己太混。对，其实我的指导教授侯老师他对我很好。
好，拉回来，
拉回来。
好，水泡，水泡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哎、欸，然后、
啊、你刚刚说如果要不要弄破、啊，通常水泡要弄破的原因就是它已经影响到你的行动。就是它已经大到可能你穿鞋袜很痛，或者是你那个位置怎么样都是已经没办法把它圈垫起来保护了、
嗯、
那你就只好把它弄破、
嗯哦、
弄破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的是你弄破的器具必须要彻底消毒过、哦、比如说你有酒精你就要彻底酒精，那如果这没有你可能至少用高温消毒完，然后再来就是你破完的其实它的皮肤啊那块水泡的皮、
嗯、
如果你没有把它全部开很大的话其实它液体出去它是一个保护层、
嗯、
那时候你就要相对的在那个开口的部分做很好的就是消毒跟抗菌的部分，所以我们通常是可以你可以有抗生素的软膏，或者是你用优点容易把它稀释成 1% 然后去用纱布包覆起来就可以有效的大概一天的抗菌的避免微生物啊跟细菌跑进去。我们通常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皮不得已把它弄
掉？
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可能在你的脚底，可是你这个脚可能就是之后一直在磨，一直在磨，所以你即使包起来，它还是在摩擦。这种对你来说，那个皮越撕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伤口的话、
嗯，
我们才会不得已把这个水泡的死皮把它移除掉。但是你这个开放性伤口就相对比较大，
哦、
那你就是要做的保护就是要更严密，然后每天的处理都要更好。对。
嗯OK， 这个是水泡的部分，因为这个真的是登山非常常见的一个、嗯、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怎么处理我觉得一定要先知道。然后刚刚老师就有提到说、嗯、如果你能够带的话身上最好是有一条抗生素软膏、
欸、如果是像我们在都市的救护上面的话，因为他都会到医院，再来就是救护人员比较没有被授权药物的这个部分、即使是外用，所以通常在你看到 ENT 啊或者在都市他们基本上都不会上药，可是因为在野外时间拉得很长、
嗯、
口服药相对是比较不适合给予，因为这是会牵扯到医师法的部分，可是你如果不给他一些抗菌的部分的话其实他大部分他有可能会感染。
对啊，
所以可以请每一个山友其实自己只要准备一条小小的抗生素软膏，那这个其实你可以从诊所跟医生去看诊之后直接跟他请他开药，因为医生通常你知道他为了抗感染他就会开给你类似的药。那如果你是自己药局买的话，药局抗生素软膏大部分药师都会知道你是会需要哪一种，因为它不出就是大概就是新霉素，
嗯嗯，
然后或者是四环霉素这样的药膏。那 我都会建议，如果山友自备的时候，不要带大条的，因为大条的其实你在急救包，然后你背包压缩一压，就常常下来就是整条爆掉了。小小的眼药膏的大小的就可以了。通常你的伤，就算你每天换，然后重度其实一条也够了。
哎、那我可不可以再顺便问一下，像这样子的药膏啊？它有没有多功能啊？还有什么样的部分可以用到？比方说被虫咬可以擦吗？
被虫咬，除非你是要为了感染啦。所以因为它主要就是它都是属于抗生素，所以它其实对的主要都是为了感染。对，但是有另外一种药膏是，譬如说好烧烫伤的话，你也可以用抗生素软膏去，因为主要也是为了要抗菌。哦、其实现在有一些烧烫伤的软膏，医疗上用的烧烫伤软膏，它也是可以抗菌，然后还有收敛伤口的效用。但当然它就是比抗生素软膏贵，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自己考量。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会比较有疑惑，其实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你去个加医科的诊所，对，那相对起来就是。医生会提供给你一些用药的建议，他帮你开的药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差。
OK， 刚刚你问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我还蛮好奇，义伟，你身为这个救护人员，药包带的东西越多，可以应付的状况就是也越多。但考量到效益，就是你不可能带一整大箱的医药箱。
对啊。
所以对你来讲，你在爬山你会带的医药小包有哪些东西是必备的？你也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应用到任何，譬如说溯溪啊、骑脚踏车啊，你有一个所谓的简易型的医疗小包吗？
通常如果是譬如说考量到通用型，然后还有就是重量啊、体积的话，其实我会建议最必要在里面的大概就是止血、包扎跟清创的东西。
止血、包扎跟清创。
对，所以止血大部分就是我们的纱布。那如果你纱布真的要带量比较没那么多的话，你就不用每一种尺寸纱布带。我的做法就是，如果今天要带，我就带像四寸乘四寸的这种最大张的纱布。哦，当然不用到六乘八寸那么大。四乘四寸的纱布有好处是，它就算展开也可以变长变大。它你要变小，你就把它剪小就好了。建议大家如果要带的话，因为纱布它有不同的包装方式，
是
有一片两片装的，也有五片装，也有十片装的。那以我们在野外，如果你真的会动到纱布，通常就会做几件事：止血完要包扎，然后要换药。所以你可以直接买一个就是十片装的，因为你如果一片一片装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你如果用到十片的时候，那个包装折叠起来的量
很多，
对，大概这个急救包就满了。但是你一个十片装，因为它里面它只有一个外包装，
是，
所以基本上它就相对比较小。我通常会建议就是你看你几天或几人数。两到三包，甚至如果像我们上次泰鲁纳斯去移除那个泰鲁纳斯住宅所上面的帷幕，那个队伍总共加起来是22人，然后是11天，那我就基本上我就大概带到了快10包以上，对，那的确差不多快用完了。包扎的部分，因为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替代包扎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是第一时间如果会紧急要用到，可能三角巾跟弹性绷带。那可能你有个一条、哦、各一个一条相对就 OK， 因为你有一些东西可以替代它。但是我通常不会建议说不要带，原因是因为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衣服啊，或者是头巾啊，或者是任何的毛巾，这些都是替代品。替代品它通常可能就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设定这个用，那你如果要拿来这个用的话，相对起来你要去把它比如说裁剪，或者是你就要舍弃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就少一件保暖或衣服。对，再来就是清创、清创在野外通常不是第一时间做，可是如果你是好几天的队伍、那你可能就会发生一件事，就是没有清创导致了局部感染，局部感染最后全身感染、哦、所以我们通常会清创就准备带一个轻便的清创包。那这个清创包呢，里面你就可以用的就是有可以冲洗的针筒，然后呢镊子，然后干净全新的牙刷，一条抗生素软膏，大概，然后甚至一个，你如果怕水真的很脏，你带一个有点容易拿来进水，然后或者是做敷料的部分，那大部分就 OK。那至于其他什么固定啊、包扎或者是什么的，我是觉得你登山的装备，如果你是过夜，你就有很多的装备可以去帮它做这个固定，你就不用特别带。那你也可以带一个，如果你觉得你的队伍有风险会到心肺功能停止，你的预期。CPR 的面膜或面罩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就看你自己的队伍的组成。如果你是带队，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带的是比较专业一点，比如说我们课程里面教的 CPR 面罩， 长天树的话 ，CBR 面罩也相对比较密合度比较高。嗯，但如果你是只是单纯自己交山，那你可能或者是你自己爬，然后你只是旁边的朋友，你可能怕，那你的包包是轻量包，那你可能就可以准备一个 CBR 面膜就可以。但是相对它的气体的密合的部分就有差别。哎，这个就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大概其实这样的包就会相对变比较小。但如果是商业性队伍，我就会建议你可能就要再准备的不是这么少了。
欸，那这个 CPR 面膜一般买得到吗？
其实有很多的，有一些药局是可以买到。那如果不行的话，你直接在网络上打 CPR 面膜，有一些医疗器材的厂商、急救器材厂商，他就会在网络上卖 CPR 的面膜。有的是做成小小的钥匙圈，然后像扭蛋一样那种里面的东西一样，所以那个你可以随时挂在你的背包上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在药局，比方说就直接说我要买一个急救包，然后他就把你刚刚讲这些通通都含在里面呢、啊嗯？
应该会有啦，但是我觉得医药包这种外用的，我觉得 OK，、嗯、但内服的还是要自己去找家医科，自己有自己的用药方式。
我觉得我希望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做一个啊，然后我们就上泽泽、我们去泽泽募资。
这是一个有趣的，就是台湾的医疗的法规里面啊，除非你有去申请医疗器材的那个许可，还有药材的许可、嗯、你才能贩售。大部分的药局都是这种许可他才有嘛，因为他是药师、嗯、可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他，你可能没有办法像你刚刚提到的说，你跟他说你要一个急救包，但是他可以做出一个是你符合户外的，因为大部分他做出来成品的急救包都是那种什么上面写居家保健什么
的、哦、对啊对啊，
那个里面的东西其实都不太符合，甚至连你在家里面有一些东西不符合，譬如说白药水、黄药水、双氧水，这些可能都是旧式的那种，那其实都已经不是现在在用的药物了、嗯、我之前有做过设计过急救包，那卖完了。对，那那个急救包那个时候是我设计是空包，但是我跟急救器材的厂商跟药局合作，就是如果客人订了空包，然后他去跟急救器材行订这个里面的药材耗材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有建议清单，就是药局跟医疗器材厂商会有，然后我这个空包就是到他们那边、嗯、然后他们就照我的上面的
清单
跟他的摆放的位置，然后他就是做好然后出去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只负责卖像一个背包像一个登山包的那种部分，但是那个医疗器材的部分呢是由他们那边是有可以贩售许可的单位去出售。
那为什么现在不继续卖？
主要是我们有设计的第二代，因为第一代的很大，第一代的是主要是给长天树大的队伍、uh-huh. 哦。阿果这次去远征的那个包
有啊、
那個，
我们都看到了，超大的呀。
那是因为最后那个那两个其实是当初的 sample， 里面的东西当然是全新的。那个 sample 就是因为阿果需要急救包，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这里刚好这两个样包都是没动的， uh-huh. 然后就直接给他了。但是其实前面的200个都卖完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做的很少量。主要是第二代我们是做的比这个小很多，然后它多功能性，那它里面还是可以拆装的、嗯、只是第二代因为那时候想要的，我们第一代的布料是一般的尼龙，但是我们第二代想要做比较好的布料，可是呢比较好的布料在台湾，嗯，实话说台湾的包包的厂商如果很有名啊，他们自己的单已经接的应接不暇、哦、但是呢其他的代工的厂商呢，他需要你大量，不然他做起来其实他觉得没哈。
怎样才是大量？200个，
超过1000个以上、哦。对，再来就是布料的选择，因为我们希望是机能性的布料，譬如像 SPEC 的布料或者是 CO Nylon 的布料，
防泼水。
对，防泼水，然后加轻量化，然后抗撕裂。可是这个布料在一般的台湾的承包厂，就是那种专门做包包的当中，他没有办法做出来，对，他没办法采购这么大量的布。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第二代，
那就你们集资有布料，我出布料出来就可以找
廠商了。所以我说要上泽泽，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到泽泽去弄一个募资，
交给你了。
然后我们就来弄一个这个急救包，
给你投资、
欸。我觉得这很需要，好不好？我也要啊。
好，那个有听到这一集的月粉们，麻烦想要这个包包，在我们的 FB 底下喊加一。看能不能凑个500-600个，然后我们就把这单转给这个义伟大大，请他设计出贩卖第二代的包。
这很需要、欸。
我们其实已经设计出来，只是第二代还没打样、嗯。对，因为你打样就需要第一个要先跟厂商谈好嘛，他帮你打出一个样，然后再选择布料。但因为就卡关是厂商那边很忧愁，就是、如果打样了，但布料我们没办法帮他进，他不想要自己吃下这么大的布料、嗯、
风险。
对，因为那一捆其实真的很贵。
哦，请让我参与这个计划，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
感谢金主，感谢金主。
OK， 哎、欸，我们要再拉回来讲一下我们的那个登山还会常见什么样的意外症状、嗯。
好，
比方说接下来马上就要夏天到了，就会有一些热伤害。嗯、那义伟在山上应该也常常遇到这样子类型的热伤害吧？
欸，其实热伤害我自己带队其实没有遇到过。
真的假的？不是会一天到晚都有人中暑或者热衰竭？
应该这么说，你要走到热衰竭或者是中暑这件事情，会考量到一件事情，是你的队伍的步调跟你走的环境。所以你如果今天你已经发现这个天气环境很热，这也是包含是一个领队的能力值，就是你可能要想的是我的队伍适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持续性的行进，或者是你要适当给他休息。所以其他队伍我有听过，热衰竭通常都是比较会往脱水的方向发展，所以它是属于循环系统的问题啊，因为热导致的脱水，然后循环系统影响到神经跟呼吸。那热中暑啊，它也是热影响，但是它是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让你的脑部的温控失效嘛，那所以它是神经系统之后会影响到你的循环跟呼吸，所以它两个的处理方式前面会类似，但是后面的速度会不同。热衰竭因为它有脱水，所以电解质也会失去，所以它最重要的是除了移除热源之外，就是尽可能降温之后呢，在它有意识的时候呢，可以给它补充电解质溶液，比如说运动饮料。它通常休息半天到一天它好转的，你可能不需要撤退。可是热中暑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意识，
对，
那它就是严重的，它需要紧急撤退的。但它在紧急撤退之前，它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移除热源。然后呢，你要不要补充溶液，这个反而变成说不是最有效的。他如果今天他有流汗流很多，那你当然可以补，因为跟热衰竭有像。可是他最重要是要急速降温，因为你要降温完，你的脑部的伤害才会停止，然后他才会不会再去温控失效。所以你这时候要做的是赶快想办法让他温度降低、嗯、那怎么让他温度降低，在这个部分很有趣的是，台湾目前渐渐有在改了，但是还是很多地方的急救没有这样子调整。在国际间，其实中暑的患者，他不是说把他拍湿身体，用电风扇吹，或用风吹这个降温的方法，因为这个降温的方法其实是速度最慢的。像美军他们有做研究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到处跟人家打仗，所以他们常常很多发生热伤害事件，所以他们有做过研究，一个42度。的患者，就是摄氏42度的高温的患者，中暑患者，他要怎么样让他迅速降到39度的安全的温度？其实丢到冰水里面去，哦，就是当你不是把人整个脸都带进去，你要让他呼吸道维持，最快8到9分钟，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
在户外，
对，在户外很难，对不对？可是呢，户外你可以怎么做？其实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你的天幕外帐对折起来，像一个荷包一样，你把这个人放在中间，让呼吸道让它维持是高一点，然后你的水，比如说山屋的水龙头或者旁边的水源，你大概3-5公升就可以把它盖过了。为什么？因为相对的水的体积就相对变小了，可是它就可以把温度带着，那你就不需要泡到一个池水。那可是你如果旁边有湖有溪水，那当然就很快。可是记得，就是它一降温意识一开始恢复的时候，就赶快拉上来，
要保暖了。
对，接下来你可能如果再不在，它的温度会降，继续降下去哦。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你再退而求其次，到最古老的方法就是把身体擦拍湿啊，然后用风去吹。但这个做法其实在国外研究已经最快30几分钟才会降温成功、嗯、然后最慢到1小时半都没降温成功、哦嗯、那你的脑部如果意识一直不断的在缺氧的状态，这个状态下其实是有害的、
欸、那这样我可不可以再帮听众问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热衰竭跟热中暑、嗯、这两个分辨的方式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OK， 其实热衰竭跟热中暑它如果真正在医学上的话，温度是有差别的，可是你可能不会带体温计。
对，
所以你在热的环境下，你可以有一个东西做参考，就是热衰竭的意识大部分都是还在清醒的，只是它会相对的精神状态很虚弱，它的汗是一定流的很多，因为它就是往脱水方向发展，所以它其实要往溶剂性休克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只要看到它第一个很酸，对，精神很差，但是有意识，然后流汗流很多，水又喝的不够、哦、或者是单纯都只喝水，然后没有补充电解质，
嗯嗯，
那你就可以考量它是往脱水方向发展，就是热衰竭、
嗯、
对，然后可能预期会往溶剂休克。那热中暑 这个人他会不会流汗？还是会哦，因为有可能他合并有热衰竭的方向。我们早期很多人说，哎，中暑不会流汗，其实他讲的是原发性的，就是传统型的热中暑哦，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小孩子或老人比较居多的用药的问题哦，或者他疾病的问题，所以他可能即使坐在这个比较不通风的环境，他没有遇到很高热，也没有运动，他就温度就自己不小心就升高了，然后升高，因为他的脑部下视丘没有办法调整，所以他温度就一直往上，就冲破摄氏40度，所以他的意识就会被改变，因为这个高温高低温都会影响你的脑部的部分，因为会产生脑部的肿胀。好，可是你如果对我们户外人是比较容易遇到的中暑，反而会是在大热天你运动，所以你的中暑通常都会是遇到是会有流汗的，所以不用用流汗去判别，但是他意识会改变，他的意识可能会变成开始变成 VPU 的任何一个状态。所以你记得，如果不管是热衰还是中暑，第一件事移除热源，那第二件事如果他意识改变了，你也不能给他灌运动饮料这些了，你就是直接要尽速降温哦，降温的部分他已经往中暑了，那你降温就有机会救得回来。那如果是热衰竭哦，他意识大部分清醒，所以你可以给他运动饮料跟比较缓慢的降温，重点是移除热源让他凉下来，他就 OK 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个古老的疗法叫做刮痧
哦，刮痧其实它比较不是热衰竭跟中暑，因为中医的灸刷它是写中暑没错，可是西医的中暑跟中医的这个中暑名词是不一样的。灸刷其实如果在西医的里面比较会倾向是热晕厥的方向，也就是说它被热到昏了，在中医里面它的刮痧是一种让微血管破裂啊，然后或者是扩张的方式啊，相对你会舒服。可是那个是比较属于中医的专业的范畴，或者是汉方，就是民俗疗法的范畴，那个就比较不是我们西医的急救上面的热衰竭跟热中暑这一块啊。那这个通常都还没走到这个程度，都带所谓的热晕厥这一块。
哦，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中医的灸刷其实是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啦，你可能只是因为天气热，然后不是很舒服，你可能可以用这个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迈入热中暑或热衰竭，请不要再一直在那里刮痧了。
对对对，如果你已经走到这个方向，它一个是需要的是要补充电解质跟降温，另外一个是要急速的降温的话，然后跟撤退哦，因为它脑部可能有伤害，那所以你这时候就不要再做刮痧这个动作。我对于刮痧这件事是不会觉得说不好，有一些人刮一刮就哎，他就觉得他脑部的清醒畅通，对，那这是一种中医跟民俗疗法都有的做法，所以这个都还是可以用，但是就轻微啦，对，轻微的状态你在使用。
哎，刚刚提到中暑有一个颠覆我的观念，就是老人或小孩待在室内，如果他的脑部调整体温的部分损坏了，他没有晒到太阳，在室内也有可能中暑。
不是因为没晒到太阳，是因为这个环境对他来说，他没办法把热很正常的，就是传导或蒸发出去。那这时候他身体就会自己温度就会开始慢慢变高，比如说今天虽然说外面算冷，可是我们今天这里面如果窗户都没关，温度相对就高一点啊。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坐在一个、哦、外面是热，可是里面没相对没那么热，可是不通风，所以他身体一样，他是在呈现一个其实是温度对慢慢累积，那他没办法代偿出去，它就会温度就会上，那下视丘没办法控制它温度，就像微电脑的冷气的微电脑控制失效，它只会温度一直升高，它不会降下来。
所以我们在冬天爬高山有可能会中暑。
这么说好了，高山上它的空气越稀薄，然后你越接近就是大气越外层，所以你会发现紫外线下来，然后温度也会都直接下来，因为 它是直晒的，那这时候的温度如果你长时间一直在那个就是冷线上，如果刚好那天又没有风，也许你就有机会会热衰竭或热中暑。嘿，但这个不是绝对。当然夏天的焦山、中极山可能会比较更容易。有时候中极山的没有风的丛林里面，因为它很湿热，没有对流出去，所以有可能更容易发生。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跟你穿着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是穿的比较通风，然后比较舒服，是会避免这个伤害造成、
对啊，因为我们热的传递的四种方式，传导、对流、蒸发、辐射，这个大家从小时候的那种自然科学物理课就有教嘛。我们穿的衣服通常就是多了一层壁，把这个热留在里面的。那你当然越透气度越高，然后吸湿度越高，就可以帮助让它的 热出去，对，排出去的就是相对比较自然一点。嗯、那如果你今天穿的比较我们说的最后最外那一层防风外层比较透气度比较那么没那么好，比如说你穿不透气的塑胶 衣，那你就可能在热的时候你反而一直都闷在里面。好，在外面冷湿的时候你反而里面也反潮，反而你一脱掉衣服更冷，所以它反而造成你的冷热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穿适当的衣着就是帮助你的排汗透气啊，这个东西相对是重要的，在高山上啊或者户外相对是比较重要。
哦，那这样我可以继续问吗？刚刚说完了热，那相对的我就想要问湿温这件事啊，因为一样在高山上就很容易湿温啊。
湿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在野外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两种程度。哦，我们在野外通常都比较不会像在都市医学里面把它分得比较细。哦，原因是因为你有很多的仪器你其实上去以后并不能测。再来一个就是有一些在医学上的定义的时候，在你的现场你了解到那么细，你的处置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少了医院的一些的处置。好，所以我们野外你可以分成轻微跟严重就可以。那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只要是冷湿的环境，然后这个患者会一直在抖，而且还有意识，然后但精神状态很差，就是他可以跟你讲话但不想要做任何事，哦，行动能力开始变差，然后又在发抖，他就你可以算他是轻微湿温。那如果今天他已经在抖到不抖了，然后呢但是他的意识并不是回来，而是意识变成了意识不清，就是 VPU 我们说对声音才有反应或者根本没反应了，那他就是进到严重湿温。一般的登山的话你是可以预防严重湿温的，原因是当他在抖的这段时间你尽快把他的湿的东西全部换掉，全换干，把他所有的保暖可以穿的全穿，然后呢给他从外面的保温之后呢，你也可以烧个热水在耐热水壶里面把他丢到他的怀里面。哦，你给他喝热的糖水啊，热的汤，不要喝会影响心血管的，比如说酒跟咖啡或者是有茶碱的茶，哦，那相对对他来说都有帮助，因为你喝了心血管会影响的，它可能会心悸，也可能会末梢的血管扩张，你的温度反而被带走，
更散失，
对，更散失。那所以你喝热糖水增加能量跟热量，然后或者是姜汤或者是一般的汤都可以，因为你从身体里面直接进消化道的这个中间的躯干的加温，它会很快帮助回来。哦，所以轻微湿温其实很好处理的，但是重点是有一些人的轻微湿温是在行进间已经会发生的，所以你这时候可以做的一件叫做紧急的迫降。所以你紧急的迫降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你有求生毯，你就可以用求生毯把它包起 来，对，然后你如果有天幕外帐你也可以用天幕外帐把它包起来，你有大塑胶袋，哦，你也可以包起来。那之前争议很大的塑胶雨衣啊，塑胶雨衣跟热色袋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要怎么用都可以，重点是你只要把这人的温度保留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整队一起，有可能你会怕他们预期会一起在这种大雨中轻微失温，其实你也不一定一定要逼着赶着到山屋，因为有时候在这种大家精神状况都很差的时候你赶反而有风险。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天幕，你把所有的队员，譬如说你六到八个队员，你把他们全部像小时候玩那个，就是，坐在那个一个天幕布里面的气球，那个，
对对
对，那个把大家全部再进去后
包起来，
因为你身体每一个人的热产热的话绝对大于你只有一个人的产热，那这时候温度好一点，大家也能量吃一些行动量再去行进，会比你就是硬冲撑到下一个目标但是可能有人已经撑不了好很多。那至于严重湿温的话就比较麻烦的是，他第一他除了要急救以外他还要紧急撤退，而且严重湿温有可能会到预期你可能没办法救的方向。严重湿温的部分呢，除了跟刚刚前面做的东西一样，他还要积极的做湿温包裹的打包，你可能就是要用你所有的保暖的，譬如说羽绒睡袋全部在干的环境下把它全部包起来，然后用防水的天幕把它包起来，把这个热全部都留在里面，因为他自己其实不会产热了，哦，因为它不会发抖所以它不会产热，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的耐热的水壶装的热水可能要多几个下去，或者是那种不容易烫伤的低温的暖暖包，哦，可以丢几个进去增加它的热，然后呢让它的热保留在这些保暖里面但是不会触到防水层，这样然后同时也要做紧急撤退准备。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失温的？
睡觉过程中如果要失温比较有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起来所以他才会往这个方向，比如说他有脑部的伤害，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如果在睡觉的时候要失温他前面一定会一直抖，所以 其实他自己会发现，或者是他旁边的人应该要警觉到发现。欸嗯、所以除非意识的状况有产生，或者是他有循环系统，就譬如说他休克，然后慢慢，然后到最后因为核心体温也没了、哦，所以他有复合其他的问题。
不然的话，他自己都会发现说：“哦，我很冷，我很冷。”
他是会做的，
对对对、
嗯，
所以很少说睡，哎，失温这样子。
你是怕你在野外睡到冷死，是不是？
对。
但你会冷死之前，你就会抖啦，抖。
对，我应该自己会发现说：“哦，好冷，我现在很冷。”哦，
这种奇怪，你问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觉得是小学生应该答得出来。
干嘛这样？
那就是会被冷醒啊。对。
OK， 换你问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快没时间，
真的快没时间，好吧？我觉得我们该来个 Happy Ending。
哦，真的吗？这么 Happy？ 好，你说。
我是还想讲一个大主题，就是、嗯、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该怎么对外联络？那可以有效率的对外求救。
你说求救的时候要怎么样有效率的把这个资讯传出去？
对，因为平常我们都说人事实地物、嗯，其实我觉得有点笼统。欸欸那希望这边有真正的大师可以
哦，不要讲大师，大师是某人，这个传出去
你快露出本性了，你快
对，要在你们关录音以后才讲。好，那其实你如果能够通联到，不管是用哪一种通讯方式、嗯，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传递你的正确位置。传递的正确位置对搜救人员来说有一个好处是，他今天如果不知道你有多少人受伤、或者是什么样的伤病，他至少知道你的位置，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干脆全部都带都出动，然后我人数也增加，这是相对第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有可能你讯号一断，你就只报出位置了，那所以你这个地方就有机会让人家找得到你。好，再来第二个东西要报的东西，就会建议你报的是人数，受伤或生病的人数，原因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还知道他们动员的要来搬运或背负或者是直升机驾驶，他可以至少要怎么准备，
带哪些装备，
对，所以位置跟人数优先传得出去的话是很重要。再来就是伤病的状况，但这个伤病状况会建议的就是讲最严重的，对，就是他现在目前最紧急最重要的，因为你讲的再多都没有用，因为他你现在怕他生命失去，所以要叫救援的是因为他生命最危险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会讲的是最严重的，后面如果你通联都还可以的话，才会你所做的处置，然后你身上还有什么资源，这些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速度要进展多快。其实反而最重要的是在这种通讯比较有可能随时会断的状态，位置最重要，然后再来是人数，再来是他的最严重的伤病、然后什么其他的处置啊，其他作为还有你的资源，这个就比较后面了，因为这个都是附加让他们参考的。
我这边就情境模拟题假装一下、那让这个蔡老师看一下我两年前跟你学的课程有没有忘光光对，假设啦，那现在就是发生意外了，我打开我的这个 APP、确定我的东京西京，那我就乱讲了，譬如说
你不会确认到西京了，我们不会在西
京、北京跟北纬，对 对 對 ，sorry， 打开我无线电、听得到吗？我这边是叉叉登山队，好，我们现在遇到紧急状况，我的位置是在北纬 23.9 度，东京123度，然后呢，我们这边有是一个四人的队伍，但是有两个人呢被虎头蜂严重的蛰伤，然后其中一个人已经意识昏迷了。那非常的严重，另外一个人有被蛰但还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的处置方法是我们是已经逃离了蜂群的蜂蛰范围，但是距离下一个这个山屋呢大概预估是没有办法走过去了，我们可能会在原地搭一个帐篷，我们现在手边的备粮呢可以让我们支撑两二到三天，
断讯了
OK， 那这样子简短的回应还 OK 吗？
我觉得可以前面多一个地方，然后后面有一些可以不用讲，
是
就是除非他在还有讯息在问你，前面因为你有讲到报了位置嘛，报了位置以后哦，刚刚讲的是你要报人，可是其实你前面要先讲一个东西是哦，我现在是有一个受伤要求救，或者是疾病要求救，他这样才知道你报位置是要做什么，就是等于说跟我们的三角形有点像、我们现在第一个三角形里面会有一个急转嘛，所以我可以说、我现在有一个风车受伤需要求救，目前我们所在位置在哪里，总共几个人受伤，然后现在他们的伤势是怎么样、一个昏迷，然后一个全身痒，我们已经离开危险环境，然后就是刚刚那个坐标，他如果这个讯息都已经收到完之后，你再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那预计怎么的，他讯息都还可以通， 你再继续讲就可以了。如果讯息不通，你就是接下来就在你现在报的坐标位置，不要再做任何的移动，或者是你要移动，会建议各位要移动，当然做记号很好，但是做的记号记得要让对方去搜救人知道你的移动方向到底是往哪里。你只用石头或者是用笔写个 SOS， 没有人会知道你去哪里的。你应该要做的是你接下来下一个移动的方向的指引，人家才会知道你往哪个方向，不然你只是在做个记号而已。
但是因为以地面要做出可以让直升机看得到移动方向的记号，
不会看得到，做的记号是给地面部队看的。
对啊，给地面部队。
对，你要做要给直升机看得到的，目前以台湾的话，搜索的部分，
狼烟吗？
是在白天看狼烟可以，但狼烟你要注意风的问题，因为有可能你整个风一直吹，你就升起来。再来就是你不要太在全部都太干燥的地方，然后但你在很容易地方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用那个就是反射镜去做这个光，因为这个光通常你会发现很多的求生器材它的为什么会做一个洞，其实那个洞就是为了要让你去对直升机的上方。那为什么要对直升机，是因为让飞行员被反光反到，因为你只在那边闪半天，直升机看你的点根本看不到的。
了解，
直升机就算只在空中100公尺的位置看，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的。对，
我觉得我又学到一个新东西。 Aaron 你刚刚有听懂刚为什么镜子要有一个洞吗？
它是为了让直升机看到，
就是因为反射原理是这样，如果看得到你的眼睛，你也一定看得到我眼睛，所以它那个镜子的洞就是如果我把那个洞对准了直升机，然后那个太阳光就会反射从这个镜子反射回去直升机那边，所以驾驶员就有非常高的几率看到这个反光点。不然如果我这个反光，我如果没有这个洞帮我去瞄准直升机，我在那边乱挥，我以为有反射给直升机，但其实直升机根本就没有看到。
对，其实你并没有反射得到上面看得到，有可能你对的位置一直是反光在那边，它在这边它其实没有感觉的。
我觉得这个好棒哦，又学到一个新东西了。
太好了。
而且可以加到那个你们第二代的医药包里面。
哦，你说镜子吗？可不过现在有很多人做那个微生小包，什么雕山包的，
哦，雕刷小包，
对，对啊。
OK， 非常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第三集最后一个 part 的完美 ending，OK 吗？
我怎么觉得好像可以再讲一集？就是、
对啊，你以后还要再来哦。可是约他一次要约半年以后哎。他 schedule 很满呢，现在立刻敲时间。
对，我们就半年后再约一次。
等一下就敲起来。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一维来帮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分析。
谢谢，拜拜，
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按下订阅、分享。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讨厌的人来互相伤害。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讲的主题，请留言在越来越快乐的 FB 粉丝团。那就下次见喽，拜。